主要更多得着我们在敬拜你，不是我们更多得着你，是让你更多得着我们。哦，当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时，主你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说敬拜你，说我们称呼你，称赞你圣洁的时候，你的圣洁就临到我们。哦，当我们说公义的时候，你的公义就临到我们。哦，你说神啊，你是大有怜悯大有慈爱的神的时候，你的怜悯的慈爱就充满我们。哦，是的，在敬拜当中，主啊，当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你就更多的得着我们。哦，好叫我们这个人在敬拜当中，你的灵就做更新而变化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服事，不再是做一些事情，不再是按自己的意识做一些事情，不是按照自己的方便做一些事情，不是照着按照自己喜欢的不喜欢做一些事情。神啊，让我们这个人不仅是顺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这个人是全然的顺服在你面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在你面前，因为你已经先得着我们，以及我们的献上，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一个全然的献上，是一个甘心乐意的献上，是一个不是我们想要摆出来的献上，是你吸引我们的献上，是一个你感动我们的献上。哦，是你怎么献上给父神，今天我们也照你的样式把我们自己献给我们的父神。哦，主啊，好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主你的国确实要在基督里面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你的旨意也必定在圣灵里面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好像运行在天上一样。哦，主啊，让我们更多更多的，哦，主啊，不仅我们看到天使上上下下，主啊，我们就上上下下。哦，主，每次每次我们就来到我们的圣宝座前，主啊，当我们遇见你，主，我们到回到我们的生活工作岗位上，主，我们就活出你的荣耀来，我们就活出你的大能来，活出你生命的那个荣耀来。哦，神啊，让我们不，我们说更多的得着，主啊，我们说更多的献上给你，因为我们定义要看见你更多的得着我们，全然的得着我们。哦，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你的呼召的里面。哦，主啊，把我们带进你的旨意的里面。主啊，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提多。OK， 我们就照中文的圣经这样分段了，因为每个解经家分这段不太容易分，因为最后确实是几个不同的这个保罗的这个思想放在一起，所以不太容易分这个问的。我们就从第二章的十五节，因为这个是比较明显，从十五节我们就读到第七节。有人说第八节是应该跟着第七节来的，第九节在另外一段啊。不过我想我们就反正我们都不会漏掉这些经文。OK， 提多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五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七节，我们起来读。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
OK， 第十五节基本上这个解经家都会这样的说这些事，因为主要是讨论这个字，这些事什么事，你看读圣经就这样子，一讲到这些事什么事，是前面的事呢，还是后面的事，还是全部的事？那但是呢解经家也很难很清楚的 pinpoint 是讲哪些事。不可否认的，绝对是跟前面的最早第二章一节到这个十四节所讲。那但是这些事也带出后面所讲的这些事，因为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就这是等于说，因为用几个字都是命令式，就 imperative， 就是用命令式，三件事情命令提多，可以这样的说，这事情一定要做，就不是说你选择要不要做，既然你是这个教会的负责人，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是一个命令式，而且是一个叫做现在命令式，这是语文，这需要解经家帮助我们。我不是研究这个希腊文的，不是现一说，这是不断的，不能够偶尔讲讲，是不断的讲，是不停的讲，叫做现在，你可以说现在式或是现在进行式，就继续下去的。换句话说，有三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而且天天做的，不断做的，不能够停止。因为你读到前面就发现，撒旦魔鬼现在不能够。不是不现在不能，他本来就不能，因为他是被造的，他不能够攻击主，他知道打不赢的，他也知道迟早他在审判的里面，他的结局已经被定。这时候他能够做什么？他能够为做就攻击主所爱的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基本上他如果把教会把他分裂了，教会让他走歪的，或教会停在那不会动，这是撒旦现在能够做的，或是最后这个阶段他能够做的。那确实是从教会历史中给我们看到，撒旦这份有他的所谓的果效，就有他的成果，所以他不断的用欺骗啊，不断的用谎言啊，不断用这个叫做异端啊，叫做假先知假教师，似是而非的把一些道理带到教会来。所以当弟兄姊妹分辨不清楚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停在那里，分辨不清楚弟兄姊妹就走偏了，分辨不清楚的时候，甚至有些基本上就所谓的叛道，就是说把信仰全都否定掉。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边讲得更清楚，而且讲得非常非常的严厉。如果你再不信耶，过去信耶稣的，尝过主恩的智慧，看过这个看过那个经论，现在你还否 还放弃你的信仰，希伯来说说，我要告诉你，再没有第二个救恩，救恩就这么一个。你不要再想讲错，一说呢有两个，因为有些假先假教师来说，现在你们领受这个救恩不完全，需要有个更多的。我这是整个新约圣经特别从加太书等等所讲到的。那另外一个就坦白说了，这个的你看，如果都说信神叫耶和华叫犹太教，看看现在犹太人惨到来连国家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些外邦人，你看看我们这些所谓的拜别的神，不论是多神还是就把当时罗马的皇帝当作神，你看我们现在多强势。今天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基督徒不会这个样子，但基督徒也在一个所谓的考验当中。你看看我们没有拜这个我们这些就是不是拜耶稣的，我们拜别神，你看我们生意做得就比你好啊，我们机会就比你大，你看我们做起来，我们一定要讲究温柔谦卑顺服吗？我们一定要讲究这个要这个所谓的这个要有怜悯吗？哦，原来我们不是要用你的利用你的员工，你是要造就你的员工，要牧养的员工，哪有这种事情？这个世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哎，你看，我们没有照你的话做，我们做，这就是一时间年来我们的挑战。很多弟兄姊妹，绝对包括我在内，牧师，我们讲神的道是很好，但在外面是用不上的，因为别人都不相信，问不相信，因为一看了以后就比较起来。其实还有企业的问我，他起码是他在慕道，他没受，他就问我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的企业，我们越做越差。然后他说不祷告吗？然后说呢，不是有神保守吗？那我就这样子说了。当然我也是因为我不在那个所谓的企业的里面，不在这个慕道的企业，也不在那个基督徒的企业里面，但是我所了解的，因为我跟这有点的认识，可能最后还是跟一件事有关，跟治理很有关系。那治理就跟一件事很有关的，就跟你有没有自己的恩膏很有关。所以当我们有个姊妹她丈夫有个企业，那现在她接这个企业就是她要负责整个的集团。那过去她在丈夫的这个旁边，她负责就在这个企业当中成立职场教会，这典型的职场教会。那当然丈夫很支持丈夫也很同意这个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今天为她祷告，主啊，求你不仅给她有牧养的恩膏，因为过去要牧养，现在求你把自己的恩膏也给她，因为那个集团太大，不是随便。这些人不讲什么叫美美嘎嘎什么的，这些人更不知道什么叫美美嘎嘎，这根本不需要造美美嘎嘎。这个人不需要说哦，牧师，有人说牧师你在上面，我们底下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坦白说，我不是不想知道，我也不是没有能力知道，我也不是没有能力去解决，但是现在神给我个责任，只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所以我才找你来帮我去把那些没没嘎嘎的事情，再找你来再帮我解决那些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当然没有你我也不行，但坦白说，没有我的话，大概你连咩咩嘎嘎都做不了，这样欺负了没？我一说，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给我们的呼召，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在那个的环境当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再说，在神给那个机会里面做你该做的事情，因为这段经文讲到时候是个有关的。不过回过头来，所以读到这个第二节的时候，这第一节的时候，你们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这边要讲到一个事，很清楚讲，这边做官掌权的不是讲政府的官而已，是讲在你的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他是你的主管。当我知道你，或是当我觉得我不能够顺服我的主管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会有好的关系。坦白说，我不可能在那个环境当中能够做得愉快。坦白说，如果跟我主管弄不好的，坦白说，不要说哦，我的主管对我这样，我很不愉快。我也坦白跟你说，你的主管也不会愉快。不要以为你不愉快而已，你的主管看得你很头痛，也是很不愉快。整个的我们基督徒讲究的和平，讲到和睦，讲到这个地要带来平安，这个地要带来圣洁，带来公义，带来所谓的慈爱。基本上你看看，单单的一个不顺服，刚刚讲的东西都白讲。请问孩子所谓的不顺服妈妈爸爸，孩子会舒服？当然他不舒服才不顺服啊。你觉得孩子跟你拗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吗？或是那个拗的时候，他不跟你吵吵闹，他不吭气，哦，完，你这个做父母的吓死，你不知道在想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我现在真的这个环境，你看看看新闻，我看新闻大概看五分钟，我就看完，我不要再看，不然的话你吃饭很难吃。一个孩子向妈妈要钱，不要，他开始打他妈妈，就打，不打多少个巴掌哎，你看新闻，不是我随便说的。为什么打他妈妈巴掌？孩子大概 看看大概初中嘛，高中了不起高中，起码个子不大就是。然后圣经说打七八个巴掌，你会想象这种事情吗？那为什么？因为他向妈要零用钱，妈不给他。但是你说、哦、这是社会的问题，这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教养的问题，这是什么什么问题？不，如果真的这是问题，那如果从社会角度，你觉得有哪件事情，哪一个的所谓的教育，或者哪一个方法，哪一个 system， 起码从一般的教育来讲，可以帮助他们？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为什么我们的一些福音中心，我不说他们怎么样，我们的福音中心不大，我说特别是基层，好多的孩子，特别困难的孩子，坦白说家里面弄不来，包括学校，不是我说，是校长说这个孩子可别到那边去，因为学校弄不来，老师弄不来，校长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笃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带出的救恩是这世界唯一的盼望。不只是医病赶鬼而已，那是整个的传福音给贫穷当中要做一些事情，但真正的目的是要那个人的生命被改变，是要生命被改变。你就是医病的赶鬼，那个病好了，但生命没有改变，他鬼跑出去了，他生命改变，请问他以后日子会过得好吗？不一定，不一定。过一阵子鬼又回来了，过一阵子他吃喝玩乐，然后病又回来了，就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是最大的，基本上这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这句话让我这样大声大胆说，为什么你认为你的生命是你，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这样才开心呢、啊？我这样才有自由啊，这是我生命，你管我什么？我只是说你管不了生命，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节制。 You don't know what self-control is。 我们最大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节制。只有一个力量可以节制你，就创造你的神，但起码你需要知道你需要被节制。我觉得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我比较好，每次去啊又去吃到饱没有，千万不要吃到撑，像上次一样我们吃到撑的快吐了。不，你去吃的时候就是又是撑的快吐了才回来吃到饱。这从个角度，当然如果是节制，我觉得吃到饱还不错，因为吃你喜欢吃嘛，不要吃一大堆点的。有些他喜欢的时候，那反正一大堆几百样，你就随便找你要吃。但就不要说吃到饱，就因为不吃到饱花不来，这个干又是你的老我，你的老我最难，你不能够控制老我，我不能够控制老我，因为老我就是老我，所有的恶行恶念都是从我来出发，从内心从我出发，你怎么能？你不能够节制。控制你的老我，那所有的触发东西都是罪，都是软弱的东西。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刚讲的这些，所以呢你很有意思，当你一提到属灵的教导的时候，马上就进到弟兄姊妹的生活，而且进到生活就不出这几样。其实讲最白一点，就他的 家庭生活，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职场生活。我说家庭生活在家里面，甚至可以包括他学生好，当然这学生有点难分了，可能你读到研究院，有时候还去进修进修，但第一个就是孩子的那个生活，在父母的掌管这个带领的；第二个就做学生的那个生活；第三个就是职场。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发现整本圣经，特别讲新约圣经，特别讲到教牧书信的时候，讲到弟兄姊妹的整个的装备、造就、操练，我要大胆的这样子说，不是只是训练半年以后，是面对教会的服事有没有能力，会不会讲道了，又会医病，又会赶鬼，会不会带敬拜。我不说那些不重要，但是你读圣经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所有的教导 大部分绝大部分是教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学校，在求学上，包括在我们的职场，怎么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来站得好。如果我们做牧者，起码如果我做牧者，我不讲别的，如果我做牧者，不知道我装备弟兄姊妹是为什么，如果甚至我只知道装备弟兄姊妹只是为了教会的工作的事工，基本上我没有把整个装备做好。坦白说，这样的装备我亏欠了弟兄姊妹。这是这些年多少弟兄姊妹说，牧师，我不知道在职场，我不知道职场我该怎么办。我们最多就祷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做见证啊，然后第三，求神开路啊，等等等等，有好见证啊，吃亏的也要不要吭气啊？我不说。这个是要不要吭气跟吃亏这两件事情，该生气就要跟生气，该争气就争气，不该争气的时候不要以为在怄气，不要搞这些东西。就你怎么帮助他面对，他在那个老板的要求的底下，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头的顺服谦卑啊，从某个家奉承啊，别人都看他没有，就是这个基督徒一点 guts 都没有，甚至有些就说这个事是奉承。但有的基督徒说这个是捣蛋的，来捣蛋。他说因为我的信仰不是，因为我的主不是这样。不，问题是我的主不像你所讲的你的主啊。他叫你爱仇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是叫你去跟他作对啊。所以你发现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把神的话用来特别在装备事情上。OK。那你说没有讲神的话，当然有，我们有装备中心，有很多的教导、初级造就等。然后读完以后，你就看着办。到时候你面对环境，你该怎么用就怎么用。我不认为教会做装备只停在这里，把神的话告诉你，神的话是这样的说，神的话有这样的所谓的原则。如果再次这几个月，我们或者这多少天来，我们读提摩太前书、后书，包括这个提多书，你发现这些的保罗提醒提摩太、提多，都是讲得很仔细的。你对的，你这个一个妇人你要怎么样？年长的妇人要怎么样？你这个做长老怎么样？在职场要怎么样？哦，牧师。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太复杂，我要告诉你，你要不要回到以前罗马的环境？你觉得那个环境不复杂吗？对于基督徒来讲，那复杂到程度连命都不见得保得住的。就是我们在这年，我在一直在思想，到底我神给我这个责任，或给我这个机会，我要负的责任是什么？我绝对不反对一年读经一遍，所以你五年的。然后因为鼓励一年读经遍，所以你读完以后就教会送你一本圣经。我怎么会反对这个事情呢？不还是问了，他已经拿了五本的新的圣经了，因为每年读一遍呢、啊。他说牧师啊，也不可以以后不要送我圣经，送一些别的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有五本。那个不是我的 point， 我的 point 是他读了五遍圣经，他能够面对在生活上他的挑战吗？他还是跟在公司里面跟主管弄不来，还是跟同事弄不来。他是一个叫做长老级的基督徒，但在他的底下的部下听到说，哦，他是你们教会的长老，他是我的老板，哦，我受不了他。这是我们要看见的，这是我们认为所谓的训练弟兄姊妹、装备弟兄的目的吗？我很多的反省，坦白说我有很多的悔改。以前在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是教徒福音派，我常常以这个为荣啊，为满。我们教会参加成人主日学的比例是 85%。 林道亮牧师告诉说，他们参加成人主日学的这个比例是80几%，大概不到90%。我说我们跟他的教会，起码我们教会没有他大，不过我们的教会的比例来讲，我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参加成主学，好不好？当然好了。所以我们有两个聚会， 这早点来承认主权，完了就主日崇拜。或许呢，我们后面多加个承认主权，看你怎么样。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这些都对，都好。但是我认为，对弟兄姊妹怎么面对他在社会上、生活上各样的，从家族开始，从家庭开始，他家族，还有他的社区，还有他在职场。甚至有人就说，哦，那个环境好糟糕，所以我要换工作。这是一种想法，我没什么意见。不过有一次真的有人问我，哦，牧师我要换，我说你，他说进去还不到一年呢，大概几个月。他因为他跟我讲是神带领他进去。为什么他就要换工？因为他前后左右的四个人，他在中间去，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偶像摆在那里。他说太黑暗了，他坐下来他就头昏脑胀，听他们讲话他就已经受不了。 OK， 换个环境我也不反对。不过会不会还有另外一个求神给你力量，不是你头昏脑胀，是朝面四个人都头昏脑胀。如果我听的我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真的，一个宣教师父大的孩子去到，我记得是缅甸，应该是缅，不，对不起，是缅啊，对，是缅甸还是那个泰国，记不太得。他们宣教士他的孩子每次走过街上的时候，因为太多偶像，他孩子就刺着那些偶像，就像跌倒，因为圣经说那个大鬼会倒下来。再讲是宣教士，有一次啊，这个宣教士发单张，有耶稣的像，对于没有信主人最喜欢看的有个像，还有头上还有个光，所以他就给他，那个人拿以后，这是神哦，那个人他已经再拿回家就摆了很多的，因为他有个房间就摆这种像，因为他的神一大堆，所以他觉得可能多个神也很好啊。他也不知道是耶稣是谁，反正宣教士跟他讲完就是神，他搬里面是宣教士见证了。第二天的犯其他有些像，不是每个，有些就掉到地上来。我再说，我刚回台湾40年前，从我家走出来，我要经过两个小的街上的庙了，不是那种大庙，才能够去吃东西，因为我们在旁边的巷里面，要走到马路上才有餐馆。再走出去，我每次我不是常回木栅，我走出来的时候因为就要去吃饭，所以走过看到我就真的有一个另外一个比较厉害，另外因为他好多偶像，黑漆漆的，一我不是讲过吗？等到我走过的时候我要吃，突然觉得不行，我肚子好像我吃饱了再回来。等到我从那边吃完饭回来，走过来走得很慢，就刺刺刺。回到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肚子就痛。这个对我讲最敏感就我的肚子。对，前面那个庙比较小一点，但是就是他关掉了，他真关掉了，他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要说是，基督徒今天神把工作放在个人，是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地的翻转的力量。这是搅乱天下的人，英文说保罗是一个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是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人。 The reason 神把你放在不同的职场上，是因为神要用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这个行业里面做了翻转的工作。在整个翻转的当中，翻转是什么？要带出神的秩序来。回过头来，如果你我进到那个环境，你就在原来这个秩序的里面，你不能够守这个秩序，神要你在现在这个秩序里面做那个转化的工作，在那个秩序当中帮助你的老板，在那个秩序当中帮助你的同事，在那个是帮助你的部下，让他们从身上能够认识神，或者他们愿意接受主的话，让他们因着神给的叫做国度，叫属灵的权柄能力，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叫他们能够得释放，等等等等。所以你不在那个秩序里面，一进到那个秩序， 你就发现这不也不是我要的，这不是我，谁不对，哪个不对，不听我的。你要知道撒旦魔鬼的堕落原因，因为他不在秩序里面了。我们亚当夏娃要堕落，因为不在神的秩序里面了。秩序的当中一个最重要就顺服啊，另外一个最重要叫信靠。OK， 讲了这么多，或许我们碰到这个，我们再提提。不过回到这个第十五节，因为第二章我们讲蛮多，第二章我们都讲过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十五节是第三章跟着前面连接在一起？我还是这样的说，所以把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很快的啊，这样的先提点。我们还要再深入的来看。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刚讲了半天，神要把你放在那里，成为有影响力的人，有三件事情是必须的。再说，这个第一个是叫讲明，这个字叫 teach 的意思，就教训他们。凡我吩咐你，就教训他们，叫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第一个是要 teaching， 叫教训；第二个叫劝诫。这个有点念的，这个基本上这个字叫鼓励的意思 ，encourage， 就鼓励的意思，安慰他，鼓励他。那第三个责备啊、哦，这个是比较严厉，这不是戒的那个劝戒，有点比较严厉。后面那个责备，那是严厉的事情。在原文字，人家告诉我是用现在的命令式，换句话说，提多啊。这个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而且叫现在式，叫做现在进行式，意思说这是不断的，不能够停止的，这个叫 present imperative。 换句话说，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当然神把提多是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但我要用这个 apply 在每个弟兄姊妹上。神把你放在那个公司，那个做经理的位置上，做公司的那个 director，或者在公司那个，甚至你是一个副总裁，是 CEO、COO、CFO whatever， 或是你这个部门的最研发部门的，或是你是在 marketing 里面的，你在学校是做老师的，甚至你开餐馆，你说做 manager， 或是在厨房你是做大厨的，因为你每一样你做的事情，做一个主管，神给你一个最自然的一个的所谓把福音带出的工具，就 teach， 每一样都 teach。 你教的孩子是 teach， 学生老师教学生是 teach， 你在公司跟着部下讲话的时候也是 teach， 这个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这个要就我们今天要把它赶完呢，每个都 teach。做医生也是要 teach， 你这样呢，这个三高太高了，所以你要吃什么吃什么，你要运动啊。 teach 是每个人今天最能够最自然的可以带出那个影响力来。 OK， 先把这讲完。所以在你任何环境里面，你都要知道怎么去 teach。用主耶稣讲的话跟彼得说，约翰福音里面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喂养我的羊，基本上你要 teach。 彼得在使徒行传说，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 teach。 为什么 teach 这么重要？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你讲神的时候，你不 teach， 你怎么讲神？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 teach， 告诉人家福音是什么，或讲准确点，用白的话，福音是谁？你怎么叫人家信耶稣呢 ？OK， 再回到这地方来。然后后面呢？如果讲明叫做讲明叫 teach， 那这个。你可以有很多角度来思想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如果这个人听了以后他说我做不来，这次你要劝诫他，你要 encourage 他，你要安慰他呀。是，这是有时候牧师我信主我做不来， 我说你信主本来就一下就做不来，不是一个开始成长的一个机会。 baby 一出来就会讲话吗？ baby 一出来就会自己拿条羹吃饭吗？你需要帮助，我要陪着你走，我带着你走，不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走。所以为什么只是 teach 是重要的不得了，我刚刚已经讲完，但另外一个一定要补上去的，就是你要要培养他，你要 encourage 他。所以不仅需要有老师，你需要有师父。这个师父的总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个为父之心呢。师父一定是一个 teacher， 他也是一个father， at least 他一个属灵的 father。But teacher 不见得一定是属灵的 father， 他只要把他知道讲得清楚明白就好。所以从五重来讲，基本上严格的说，如果真的咬文嚼字，不是五重就是四重。从语文角度来讲，从这个定冠词还有加上这个 and 最后牧师跟教师中间没有 and， 所以这是四重：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原来牧师跟教师只有是一重，但既然是我讲了这两个不同嘛，所以就把它分成五重，这没有错了。这个我没什么，因为圣经没有直接用字叫做 fivefold， 没有用 five 这个字，看你怎么分，这个是 four 还是 five， 看你怎么分。那从语文角度，你可以讲 four， 因为严格说是 four， 不过为了把它分成清楚，变成 five。那讲到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牧师一定他是牧养员，他一定也是教师，但教师不一定是牧师。教师特别专长是做研究用，特别把问题想通的，特别是要把问题讲清楚。他讲完以后，你们听多少算多少，你们听领受就领受，不领受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已经该会讲我就跟你讲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因为我要去研发别的新的东西。这没叫对错，不过这是他的特征。所以有时候他可以专心，他真的可以花功夫研究那个字，从旧约研到新约。我也做过，有某个时候做过，但我绝对不能够做这事情，因为我还要牧会。你搞一个字，我可以搞一个早上还弄没完。你找个 concordance 就来看，从旧约翻到新约。不 anyway， 所以牧师一定也有教师的恩赐在里面，教师不见得有牧师的那个，那分别再来。因为牧师还需要带着为父之心，因为牧师不仅要做教导，还要做师父，陪着他来走。他走不动了，但是祷告他听你以后走了一下以后不肯走的，走一下又所谓的这个犯错的，这种叫又要责备他。后面讲你要责备他。所以基本上是什么，所以很明显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你不只是做个教师，你要做个牧师，你不仅是做个传知识的这个有影响的人，你成为一个造就人的人。包括他不仅受你的思想影响，他包括他整个的会进到你思想里面。你需要多走多一步，叫做不仅要做教师，你要做师父。teach 他，然后你要 encourage 他，第二个你甚至要责备他，你要责备他，这是很重要。但是你觉得容易吗？每个人都听你吗？或者祷告，再从主耶稣的角度，这些你读福音书，每次主耶稣讲完道以后，这人就觉得很惊讶，他在瞪着眼睛看他，当主耶稣先知话已经应验了，我这人吓死了。甚至有人说，为什么这个人讲话这么有权柄？有没有？这个人跟别的这个教师啊师父不一样，这个人怎么讲这么有权柄？这跟后面一句话有关系的，要用各种权柄。什么叫权柄？因为你有这个位置，因为你是主任牧师，因为你是老板， OK， 你有权柄， 因为他不听你，你就扣他薪水，呵呵，一不听你就开除他。从个角度他听你的，但是你读到后面的时候，顺服执政掌权的，不是在害怕里面，不是在那个愤愤不平里面，不是在心中赌气的里面。那句话用到顺服，是你进到那个次序里面。如果是你真知道现在神给你一个机会，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岗位上，你知道是神给你做影响的机会的时候，你对上面的顺服，你期待底下对你顺服，不是勉强的，不是因为厉害的关系，是他甘心乐意的。 OK， 我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catch 到。那欧姆斯我们讲的时候，这些人怎么会服我讲？讲的时候有权柄哦，不是因为你是爸爸妈妈，你爸妈小时候还可以，不听话还打他屁股，不听话罚他可以，再大一点就不给他钱，不供应，哎，再大一点他听到什么时候？有些老美这个孩子大有是受不了家庭，他自己去打工去，他更不需要你的钱。所以有时候我们华人有点真的这个，有些长辈，因为还是保持住那个所谓的，你从小这样都我养你的，所以到他大时候，特别老人家到美国的时候，妈妈这个老人家还说，当时为他孩子，哎呀，不要买这个，不要买那个，多浪费。你觉得孩子会听他的吗？你觉得他的媳妇、他的女婿会听他的吗？媳妇说，钱也不是你赚的，我从小没有被你养大。女婿也说，钱也不是你赚的，我从小没有被你养大，你可以要求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可以啊？凭什么？所以常常我们忘记一个，所以哎呀，到了，所以我不说，我碰一个老人家，到我们教会的，那在我在国外，哦，我说刚刚从台湾来，他不，我已经来了五个月，哦，那你再来，因为他几个孩子，他每个孩子住一个月，在五个，从小把他们养都出国了，都很有成就，这个做教授，这个做什么研究，这个等等等等，五个，这是来到这边，这个是最小的。做医生也不简单的。我听完以后，等于说他半年移民啊，说他过来美国大概住个半年之类，所以他那都，那现在准备这个再住个一个月还是六个月还是什么，就半年他就回台湾。哎呀，看他年轻，是长辈，头发也白了等等，但是你跟他精神很好，身体很好，他能够这样跑，我也很服他。结果说，哎呦，然后到个孙子，到个博士，我就笑笑，我说伯母啊，你真是有福气啊。他底下就不吭气了。这样他看了我半天，牧师，我告诉你，福是没有啊，气是一大堆。底下我不知道讲什么。第一个我没用经验，第二个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么有福气，在我看来，对来讲。服侍没有，气是一大堆，那倒是气谁气谁。那我说在这边，后来发现讲讲就，他也对他的媳妇不满意，那有些听听我觉得也没什么道理，呵呵，不满意有什么道理，家是在媳妇在乱，而且这是美国的生活，不是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说在这里，如果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神给你个机会，这个机会在那个机会，你的次序是在哪里？是最上面的，是中间的，或中间底下十层当中是第七层、第八层，或是我是最底层呢？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有没有在那个机会上发挥你应该发挥的影响力？你可以可能影响你的老板，上面老板，你可能在影响上面的老板跟老板，但你会引导最高的那个辞呈上头的吗？你来工厂的时候，或者来公司的时候，是在一楼，甚至在这个底下仓库，你的老板是不是在这个 penthouse 十几层的？你可能从来没有碰过他，你怎么影响他？所以在内层里面要做那影响工作，你的同事、你的部下。或你的同事等等。OK， 讲了这么多，还是如果有影响什么，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看，那你怎么影响？如果你可以影响你的底下，而且他甘心乐意喜欢听你讲，或者你的同事他来问你，像以前我们那个处长，他跑上风跑上，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你的事，是我的事。我说，然后他问 wise man， 他就说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说关我什么事？他说就是不关你事啊，所以我才来问你啊。你要让我知道一下怎么样？你怎么让他来听你？那当然是你的上司怎么会听你？权柄是很重要，他听你是因为你有权柄。OK， 有点矛盾，你不在那个位置上，你的权柄从哪来？这带你所讲的东西，你教的东西，请问你讲的东西，你教的东西，那个权柄是从哪里来？整个的每十个解经家，我看的都这样的说，保罗其实在提醒提摩太，提醒提多，不要去跟人家争辩你的看法，只要告诉他这是神的原则。这是这些年来我碰到一些年轻的牧者跟我谈的时候，国外国内他碰到一些的所谓的长辈在教会，可能这些长辈根本也不是在灵粮堂，这些长辈从他信主很久，可能跑过很多不同教会，因为生活环境但很资深，一进到教会的时候，有些长辈比较有他的固定的思想，甚至坚持他固定思想，会跑去跟我们的传道人，牧师我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牧师说不是啊，我们就被教导都这个样子。然后这个长辈就说，我去过的教会没人这样做的，真的我不是，有个也不是长辈长到哪里去了，就他比这个牧师年纪来大，他很爱主，他说教会不应该挂十字架。你就跟他说不用跟他解释，你跟他说教会我们灵粮堂都挂十字架，因为他弄了半天以后，那个的属灵的长辈年纪也不是大到是六十，就大概四五十岁，但比这个牧师年纪大一些，跟他讲他讲不赢他，然后讲到最后他真的对都变成错的，对不对？所以那一次我在台湾的一个分堂，我下了飞机他接了我，在车上的时候他跟我说啊，去到那个，因为晚上我们在一对执事夫家吃饭，完以后就晚上聚会，先把我送到那边休息一下，然后吃个饭，那住是另外一个地方，坐下，我也是休息一下，不过他坐下，他蹦一下，好累哦，我说为什么？牧师要告诉我有忧郁症，我说乱讲，有什么忧郁症？他不是我真的，我告诉你有忧郁症。OK， 我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忧郁症？就你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讲谁？完以后，对啊，你有忧郁症。我不是医生，不过听完讲你有忧郁症，大家就问为什么？他就说每次白天晚上想到这个的长辈，他受不了，因为这个长辈在影响，对这个教会有蛮大影响，特别对年轻人。出钱出力，年轻人喜欢跟他跑，办活动，年轻人跟他跑。那时候你要跟他吵吗？不用，你就跟他说，我们灵粮堂不这样做。那如果那个还说不对，那你就这样，你打电话到台北来好了。我说你不要一个人去跟他撑。因为起码台北有这么多牧师，而且灵粮堂这个家族有这么多教会，不是一个牧师说，也不是就周牧师说，也不是欧牧师说，我们有四五百个牧师都讲的说挂十字架是对的，你还要去吵吗？如果他要听你解释，当然我很明显，我这个同工解释完以后，他更不同意，一说他已经钻他的牛角尖。对，十字架上不要把十字架变成一个偶像，这绝对对。但我们唱这诗歌，你要唱吗？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那你要唱吗？ 如果讲到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那我还要讲吗？你的 authority 从哪里拿来？跟着孩子讲，跟着同事讲，跟着老板讲，不要说我认为是这样，这讲不通的。因为孩子说我认为是这样，妈妈你认为是这样，但我认为是这样，那谁对谁错？每个人都有他的认为。当然我是你妈，所以你不听不行，那没有关系的。 OK， 妈妈现在就让你对我的没有错，不过现在我不开口就是。有一天你管不了我的手，你认为我也认为，他服你吗？不见得。你的老板会听你吗？不见得。那更加说你认为让我是老板呢？所以你要问的，你的认为是从哪来？你的整个你的是服在谁的那个原则的底下，以至于你是坚持那个的原则，以至于你坚持的时候你会带出权柄来。这就为什么这些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绝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花很多的功夫，因为我知道我讲的，包括我的思想，不要说哎呀，牧师啊，你读点书啦，或者你办事有点经验，都大家都会服你，哪有这种事情？不要讲别的，你想看你的孩子，三岁孩子服你这个三十岁的妈妈吗？如果他说你听了，他都甘心都会服你，我就服你。那你凭什么？凭的，你不会改变，不会妥协，不会大的反听小的，在上面反听底下，底下那个如果不合理的话还听他，这算什么？秩序就乱了。有时候是我们底下不守这个秩序，有时候我们上面这个人自己不站在那个位置上，已经离开那个秩序，所以怎么会有秩序？我今年来在灵粮堂所谓的做一些的调整，坦白说，真的，你可以，我相信你会相信我讲，我做任何的决定，没一个决定是容易，没一个是容易的。不是说他愿不愿，是他要甘心乐意的愿意，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连他要走，我跟他说你不应该走，你看他要走，我对。因为他受不了，别人也不喜欢他在这，要家的，我认为他应该留下来，这都不容易。不是说请那个人走不容易，请他留下都不容易。凭什么我做这种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有原则。这是你想出来原则吗？这是别的教会的原则吗？以前的公司行号做事原则吗？我认为是都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所以很重要的。当你这样讲，所以底下讲一句话：不要叫人轻看你，没有错了。这些人会轻看你，可能是因为你年纪小啦，可能不怎么样，可能有些人本来就对传道人啊不太看重啊等等，这可能，或者我们是有些的毛病啊，有些的缺点，不很明显的。如果他不会轻看我，不是因为不是轻看我这个人，刚刚解释了，是应该他不敢轻看我所坚持的。所以要问了，你有什么可以坚持的？你什么可以坚持到程度？觉得你有，应该你的同事也会有，你的孩子也应会有。你坚持什么？或你的信心、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笃定的抓住那个信仰。你用信心来过每天日子，意思说你坚持你的信仰，在每个事情上怎么做决定，你的坚持是什么？当你这样坚持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是 authority 就出来。为什么在职场的时候，甚至有我讲过吗？有一些做一个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一样事情，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出去。公司说：“哎呀，马马虎写个数字就可以。”我说我做不来，最后是我的大老板副总裁跟我说，不是，他说 James 你就把你的报告拿出来，内栏你不要把那个数字摆进去，你就请你这个秘书把它送过来。 我也没问什么，我大概也知道他要干什么，后来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说没有再吵这事情。问题是我的老板自己把那个数字填进去，因为他知道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他要接受我的坚持，第二个他可以叫我走路。不，如果神把你放在那边，谁敢叫你走路？当然神啊，到一个程度你讲一些话的时候，所以真的很莫名其妙，你可以这样的说。公司啊，当然我不说，最多时候两个亚洲，平常就两个亚洲人，一个韩国的，一个是我。那个韩国的比我早在那边在做事，也是在我们研究院毕业，后来多了一个中国人，不然那个大概做一年多就离开。那另外就我在不同的，那个韩国人大概从头到尾大概就在那个位置上，我大概就不同的厂做了几个不同的地方。到最后不是我说，是我的老板说的，不是最后这个总裁这些了。然后他蹦了一句话，才出来第二年嘛，还是第二年大概是，当然说你不用操心。然后蹦了一句话，老美就老美了，很会讲这话，他说 You are the key of the company。等到我从东岸搬到西岸的，因为已经出来做船难，做三年船的中搬船，所以在公司做一些事情。我走的时候有一天呢，开车经过我们那个工厂，这个纺织厂，我们有六个厂，不过总部在这里，厂也在这里。我看到那个烟囱还在冒烟，那个货车还进进出出，我就笑笑跟我是说，他说我是 key of the company。这个钥匙都没有，这个怎么还不关门呢？人家说你多厉害，笑笑就好，不要得意。你在也好，你不在也好 ，Life is going on, life goes on, 没有这么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界看你怎么样重不重要，重要是神看你重不重要。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开口台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过去是在败坏的里面，因为第二第三节完以后，这样讲到第四节开始讲过去，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败坏面，所以后面讲到今天我们成为合选，这恩典，恩典是什么？是在神为我们预备救恩，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进到恩典里面。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读早上读的经文，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成为何许人啊，有权柄，成为一个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可以把人也从黑暗里面带出来。我相信这是今天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一个的所谓的恩典，或者说这是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做一些真正做一些荣耀神的事情，不在你的生活工作岗位上，神这是忙不在啊，这个阶层你就在这个阶层，另外一个阶层就是另外一个阶层，高高低低，月色一下高一下低，他在每个环境面都是起来只为主做见证。那我相信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责任，也是一个使命。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也求主让我们更多的走在信的当中，让我们更多的学习追求当中，成为一个更合乎在信的人。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我们现在感谢现在上成就的，所以继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的弟兄姊妹。哦，保守，让我们一起进到你的心的当中，仰望，这是你的工作，在基督里面造成，赞美圣灵，圣洁灵，继续在我们上做工。哦，把我们分别为圣，好叫我们那个合乎神来使用。感谢你，感谢神，谢谢，谢主，听了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